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123页，安人。对一般人而言呢，当面对自己的遭逢的困境，是自己能力所达不到的机会，就是自己做不到的，如果有人讽刺你，反而是比面对自己能力所及却不愿展露的机会，在安顿身心上来的容易。就是说做不到被人家笑，跟你做得到然后而却不去做，知道有目标而却隐藏起来不去做，哪一个容易？做不到是比较容易，反正本来就做不到，那你是刻意隐藏，因为怕说不要让人家落入，就是不要去太招风头的，那是反而人家会，你会说心里面比较难抚平。好，第四是指这一个，也就是呢，追不处囊，瞒负易路。有时人们以慈悲接引众生来劝诱，要求行者做些开示，这时呢，行者心里若无法安顿，加上外有众人的鼓动，因此而施予数句法语，或者教导些禅法，由刚开始是对一个人法语劝言，然后一传二，二传四，甚至一传多，向四方广泛的宣扬，不得停止。好，这时候就是法缘自法眷自缚啦，就是眷属自缚。看起来刚开始时好像有利于众生，但是事实上是非常的微不足道，就像风中烛随时会熄灭，而不能如日光般暖煦持久，冰雪自融。这是参考这个东西，是禅观里面有说，就是一般呢，如果是凡夫刚开始只是自己学一点点，你看出来教化他连这经不起众生问，那他所能够教化对象有少。那如果是一个正的，他经典上讲，他就说如果你是正到了不退位以上的人，你一说法万人得解，一说法万人得解，他能够招呼能够教化的众生是非常的多的，打一人说法万人得解，所以他是不是就是类似比较能够持续久，而且他本身呢不会被众生带着跑，他也能够中真正的去应众生的机，然后给予回答。所以他就说有两种，一种是看起来有修道比较好的，一种是没有，就像有两种。那这两种怎么样从一个凡师到达一个圣师比较高超的人，就是要透过深修三昧，就是要唯一的路，那个路径就叫深修三昧。所以下面就要告诉你深修三昧它有个历程，对于度众与安忍深修三昧两者的取舍。就是像现在你是一个初学者，来看这边，他这边是一个初学的凡师，对不对？那他现在度化众生，另外一种是所谓的修道不退位的师父在上面，那这两者当中的连结路径叫做深修三昧。所以现在在这个位阶的人，他都要选择他去度众还是他深修三昧，所以他现在就要选择是度众还是深修三昧，就这一段要回答对于度众与安忍深修三昧两者的取舍。大智度论中已有答案，深修三昧的行者身虽远离众生，但是心并未远离众生，就像是病人需要服药，等到身体康泰了才有可能执着，这在摩诃止观发大心中已经清楚地昭示，修三昧的行者倘若不是生发菩提心，就是以不正当的发心在修行，当然也不可能感大果。所以呢，大家清楚他，他要生发菩提心，不是软发心。有的软发心就是指说他只是发菩提心，但他做的事情并不是真的有利于众生，只是他自认为有利于众生。第二个情况是他也觉得有利于众生，众生好像也被他利益到，但是这个利益很不长久，加上他会毁了自己的法身慧命，这就是属于软发心。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佛时难遇，转个身功行不够，如何能得自主呢？行者要能不被内养外动所动摇，且能守着极淡身心于尘劳中破脱去啊，靠着就是禅定功夫。禅定可以帮助行者觉观自己的心念起伏是否真实纯正，借由时时的自我觉观与检测，才能守住初发心而不离不异。那这个不初发心呢，就是指大悲正观，写上去这个初发心这里哦，你们没有写，我来写哈。好，我要等一下。大悲正观， 只是发悲心不够，它还包括要有正确的方法。那你小悲心也不够，你看它大悲正观，
哦，
很厉害哦，这四个字，小悲心不够是要大悲心，然后呢，只有悲心没有智慧不够，所以它要正观，所以这是不是就悲智都有了？大悲大智。大悲正观呢，是来自于四禅波罗蜜的说法。那以摩诃止观的说法，就刚才前面讲叫发大心，发大心就是叫做发大心。那何谓发大心？就是与中道正观相应的大悲菩提心，那也就是大悲正观，只是一个说法，这样叫做发大心。好，那如此呢，时时观察自己的行为心念，所有的身心意识都向着出发心运作，才可能知道任欲随缘中如何不被缘所转，不被境所牵。这个知道的道错字，顺境中一起娇慢，逆境中一声称慧。当行者实践摩诃止观中，当说得路痴饮狂饮阳狂饮时，逆复金背莫令道见。面对世俗所认定有名闻利养眷属不求自来的顺境，他行者能于当中不起懒惰，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自取其路，这就难了。我举一个那个比丘尼高僧传里面的比丘尼传给你们听哈。有两个比丘尼啊，他们在深山修，修得很有功夫，然后传闻到京师去，然后到南北朝。然后那个不是各朝都有分开吗？国家，那管辖他们那个山区的那一个，我现在忘了是哪个国。那个帝王啊，就南北朝很流行说，你如果遇到高僧，你把他请进来，他就能够护你国嘛。然后就要请他们来，那两个比丘尼就很担心啊。第一个是他们女众，你到帝王身边，难保哪一天不被侵犯。第二件事情，那到帝王身边要修行，这么难的，就被监禁一样啦，就难啦。所以他们两个就很有默契。到了帝王那边的时候啊，他们帝王就说啊，想就慕名而来啊，高兴的啊，就请到他们呐、啊，就摆了宴席。那当然他们两个是荤食，他们两个是素食啊，但是其他人是荤食啊。这两个人呢，就啊当场啊吃相很丑，就做了一个很丑的吃相。那那个帝王问他们法意什么的、啊，就回答的都粗狂言语。结果呢，把这皇帝一惹恼了，驱逐出国境。两个热在心中啊，所以这就叫什么？说得把自己原来有的德恨给藏起来，流露出什么都是瑕疵的，都是瑕疵，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狂妄的人，而隐藏住他真正的实修，所以叫做密腹金背啊，就是把自己有修的部分要藏好啊，不要让人家轻易的看到啊。所以世俗的认定名闻利养，他们反而不求，他们求什么？赶紧把法身慧命顾好啊，不要在帝王身边呐、啊，太可怕了。尤其是两个女比丘尼啊，对不对？他们想得很远，所以他们你看，他们不求名闻利养眷属啊，只求什么？法身慧命跟道业，这、就是高僧传里面看到的故事，比丘尼传。好，那我们来看呢，下面这最后一段。行者呢，他要做的像这种情况，他就必须不循人情世故，不单是被动地对境不起嗔，还能主导性地掌握住外缘，转变外境，以游戏人间的态度来取得修行的空间与时间。试问，如果一位有慢心的人，对于名闻早已求之不得，怎么可能说得入瑕呢？这个瑕是指瑕疵的意思，应该是玉字边。自取其路，这是玉字边，就是一个，应该是玉字边没错，对不对？对，玉字边自取其路呢，所以要修得路瑕，自取其路不容易啊。但是如果相反的，安心如道业的行者，就是安心在道业上的人呢，对于顺逆早已跳脱世俗的定义了，所以能够外应虚缘而不落窠臼啊。所以像刚才两位比丘尼就是不简单，那另外还有一位叫做何洛的那个何南还是何洛，就是洛禅师啊，我们一般都叫他洛禅师，历史上叫他洛禅师。 那他当时呢，他禅定功夫已经不错了，他出来领众的时候他禅定功夫很好，可是他还没有证到铜轮位，他是铁轮位，铁轮位也很不简单了哦。那他就出来领众了，结果领众以后他的禅定一直没有在往上增长，到了他进入老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回呀、啊、领众太早所求不克，八个字，众太早所求不克。到了老了要转一个身，你要面对就是未来的事情，来生能不能自主，铜轮位就可以选择来生，就是大菩萨，他已经算是不退位菩萨，就可以选择来去自如了。他证到铁轮位，离铜门位就临门一脚，就领众太早，他就叹呐、啊，领众太早所求不克啊，啊那个叹，然后就。那像慧思大师、啊、他在那个誓愿文啊，他就留下最后面四个字，你们给你们看过吗？择选择的择，四个择，这条路是要安修呢还是要领众，那怎么样拿捏啊，很难啊，不容易的。那你们不是吗，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你都要拿捏啊，看到广告是不是都要引诱你消费，打开电视新闻，哎，还真的不要让那些事情根深蒂固。哎，电视新闻看多，你做你会晚上有时候睡觉都还梦到那些情境，那是不是就在你的视田里面扎根呢？以后你的行为遇到同样事情，如果意志力强就不会采取同样的，如果意志力不强，你发起脾气来就很容易做同样的事情。所以那个看看电视啊，还是要选择一下。尤其现在新闻都一件事情报了再报，报了再报，整天都要新闻就打新闻频道一直开，你就拿那个案情啊，大概比谁都清楚，还可以倒背如流，对你自己不对法身慧命不见得有好处，还真的不见得有好处。因为就像小孩子嘛，你可能没有遇到过那个情境，所以你都没有做下错误的事。那就像小孩子他也没有遇到过，但他可能是看周围的大人怎么做事，有一天他成家立业的时候，他一跟老婆有冲突，他就会学习他父母或他小时候看过的那个模式。那我们很庆幸的在这一辈子我们都没有遇到那些挑战的事情或遇到不和的人，所以我们都好看起来都是一个好人。可是这些东西这些因子会累积到你的体四田里面，来生如果你遇到那样不好的人，你就会学习那样的反应，可能就会铸下错事，很正的。所以啊，是通常啦，知道了以后啊，你不要太去把他我的做法啦，因为他还是在报嘛，你有时候看他就会给你穿插进来呀、啊。那穿插进来之后，我的做法是马上就是会提起真实正念，就是说提醒，就不要看到这件事情，想要上次就看不能讲嘛，因为他那个就然后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是错误的一个方法去处理。那我会马上去想，那如果这样的事情，这里面这个人犯下什么错，那个人犯下什么错，那正确的处理方式会是如何，然后会马上评断出来。而且我会对于我不但评断，而且我会在我自己脑海里面会重复的述说，如果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如何放下情绪，而采取衡量彼此的大家社会的成本如何降到最低，我会马上想出最好的对策。这时候就是我马上等于是他是教训，而我要找到知识跟智慧，所以不是不看。那就比方说我看到那个，比方我们现在看那个化妆品广告，这最没有什么伤害力好了，化妆品广告他就会说青春永驻啊，然后呢返老还童啊，然后童颜玉肌啊，这你们都听过嘛，你看我都会背了，但是它对我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影响力，很简单啊。因为我们用佛学来说的话，除非你是一个不变的，才有可能你是才回到童颜玉肌啊。那除非说，如果说世间法我们讲四句嘛，有长断，对不对？一长一断啊，不长不断嘛，或者说所谓的自他共无啊，那你这个固定不变，那就违背我的信念啦。我会马上，比方说我看他说童言玉局，我就心里想说开什么玩笑，生灭法，一切皆是生灭法，一切皆是无常法，童言玉局不可能嘛。然后你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是，就会跟自己讲它是一个形容词， 那是一个形容词，你不会把它信以为，像人家那个把化妆品当成信以为真的崇拜者。脑袋就是他的讯息，对于我跟那个把他当成崇拜者的人就是不一样了。我会知道他只是一个所谓的形容词，形容一个人皮肤很好。但是如果是一个膜拜者，他就会把他当成是可以令他恢复的童颜的一个人嘛，这就不同啊。所以说，你对于一个讯息进来以后，你怎么样去转化，让他归位到正确的地方，而不是都不要去看，都不去看呢？那就好像哦，就是需要修行人他闭关。我就之前给讲一些，就年轻人啊。他六岁，他师父就把他带上山啊，十几岁就去闭关嘛，说他下山的时候快三十啊，他从来没看过女色啊，然后一下山经过溪旁，看到一个姑娘跟他妈妈在洗衣服，就决定第一件事情非此姑娘不娶啊。那你都不看，也好像就是没有度，就是也好像是类似就像这样的一个愚痴的人，你怎么样在当中把他当成教训去做转化，这才是比较功夫的事啊。我倒是觉得这都是这样子想法，然后也许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一个在家中来说，你们会收取很多讯息，会有很多讯息是你必须在工作上或跟人家接触上，你都会成为是你必须要接触的。那如果都不去看，会不会变成是脱节，而你的生活又不允许你脱节？那你生活又不允许你脱节，而你却以为说这样就在保护世帖，就很像那个把耳朵弄起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错误的直观？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这样也是变成一个错误的。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把它定位，然后你做到它该有的定位，并且汲取它的教训。比方说看到一些小孩子啊，他们都是生气啊，就是逃家干嘛，然后你就会想啊，如果逃家是不是他的父母要怎么样去沟通，然后就会假设就是小孩子的立场要怎么跟他沟通。假设你遇到一个小孩他很会逃家，那这样的小孩子，我们如果是一个辅导师，我要怎么跟他沟通，那我要怎么跟他的家长沟通，那假设你又是他的父母的时候，你要该怎么跟这个小孩子沟通。我会假设很多情境，这样一方面是代表同时增长自己将来在度众的技巧，而且一方面是思考自己的能力跟智慧够不够，那就会去找一些，所以就你们说我怎么那有空去看书啊？因为比方说看到这种问题，就想说，真的不知道如果我是那个小孩子的辅导师，我怎么去沟通？或者小孩的爸妈来找我怎么办？就会找一些心理学的书来看，就会去找一些心理学的书来看。然后就像前阵子不是有一片那个叫做，那个西班牙的片子叫做《落入人间的音符》。然后那一部片子就是在讲一个人得了渐冻人的症状，渐冻人就是他肌肉会慢慢的丧失活动能力嘛。那刚好之前又有一片是那个美国有一个导演，他很有名，那他也是得了那个症，那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潜水钟与蝴蝶》。对，就是这两个刚好都是，我就是刚好在看那个，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就是台湾不是之前有一个植物人的案例嘛，但是他的父母都觉得他有意思啊。就是透过那个慢慢就是查到这方面的资讯，加上新加坡有两个渐冻人嘛，那他们的新加坡政府不希望他们出来嘛，因为他们的残障设施并不是很好，只是给他们的福利很好，最好在家就好这样子。那就查到这些啊，那查到这些之后自己会去看啊，想说如果是一个意识被禁锢在里面的，就像潜水中的人的话，那现在遇到这样的人，你怎么样给他佛法的？怎么样给他佛法？他眼睛又不能看，他眼睛不能翻书，所以那时候也就想到要做 MP3 啊，至少能够听啊。对，那就想说，那如果像一个老人家，像很多人不是做气切啊，或做什么的，是不是也是很像那个潜水钟被禁锢在里面？那但他的意思是好的，只是他就是丧失活动能力，他的活动能力是他不是自己独，不是自己的自体丧失，他是因为透过外在的医疗，还有他那些限制。没办法让他活动，那他的那个所谓叫做安乐死，还是该选择是他要延续生命，这就是很多人见仁见智啊。就是看这问题可以探讨多遥远，那说像这种东西就是变成是关心生命的一个企图。所以不是看新闻不好，也不是看什么不好，是你在当中你有没有办法同时去增长自己的那个，就是讲白点，你有没有那个动力随时随地愿意为了众生的困扰，或者为了解决一个 可能现在能力不及的问题，去找很多的书籍或知识去增长。而且在增长当中，随时随地不要忘记哦，因为很多是世间学，它会让你变成是用世间法去思维。你在看这些当中，还同时一定要记得所谓缘起生灭，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才不会背着他们带着，到最后变成是跟世俗人一样的想法去看世间学。所以那个自己那个动力要很强，自己的动力要很强。那这动力的累积，就不是说，只是你好像觉得说，哎，我就是心力提得起来，心力会有薄弱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怎么样去提起来？就是多念佛，让你跟佛菩萨的依靠越来越紧密。这样会不会说的你们有点沉闷？你们要多念佛啊，念到那个佛菩萨跟你是好像就是你的伴侣，随时随地陪到你的菩萨伴侣。这样那个心，你当你遇到任何东西提不起劲的时候，你都会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观世音菩萨，我就靠你了，就会这样讲，我就靠你，真的就会这样，就会很自然的这样讲，观世音菩萨我就靠你了。后来大概想要学习，要看到世间很浑浊啊，阿弥陀佛啊，你千万不要放弃我、啊，知道吗？就是你会很自然，随时遇到一些东西，你就看不下去的时候，就会马上想到佛号，就会跟他讲，你不要忘记我，这样的心态。这个你们，我不是当笑话，我是真的这样哎、欸，因为这东西你在找资料或在做一些事情，你真的会有点就有点心力不够嘛，总是凡夫嘛，那都是这样子啊。就靠你们啦，就靠佛菩萨啦，冲不过去就是跟佛菩萨讲，就靠你们了。好，来127页，拿相反的法则。一般相反呢，大概有这六种：寻相相反、坚相相反、维诺相反、唐土相反、西唐相反、和尚手作垂手反。然后，那它的拿法呢，各不相同。那一般禅堂当中呢，主要是所谓的寻香跟坚香为主。那寻香跟坚香他们两个正是在开始要去寻的时候呢，在第三段的地方，当值呢他会推香盘推出去，就代表正式开始。这时候寻香出位，他就去请香盘。那个坚香呢，他是在也是出位，他就两个就在门口，一个在左侧，一个在右侧。那开始进行的时候，两个人相对，看谁先动步，坚香，以坚香为主，坚香先动步。然后之后呢，如果那个坚香看到香不多的时候，他就先行归位。寻香呢，必须要等到当值啊，他们开进以后交香板才可以开门。寻香要是继续走，他要继续走，坚香可以先归位。坚香为什么要先归位？因为他要去打法器。他要准备开进，就他要先归位。所以如果你真的参加过一个禅坐，你知道谁是坚香谁是寻香，就知道为什么他要先归位，他要准备要去开进，他要准备开进。那一般人家打香板啊，就是打香板下香板，就是说要打人，这个人犯错要打香板。那有分为大概八种，128页有八种，就是喜笑颜开啊，东张西望，轻昏点头，就是这样子啊，眼睛眯眯的，这个叫轻昏点头哦。然后呢，真嗔相反，就是为了事情讲不平，或者心里面有不服气的那一些外面现之于外，这些属于这些都含称叫做点头昏沉。那点头昏沉呢，是坚香打的，下面我看到坚香打的有没有？在第八个下面数下两行，坚香打点头昏沉，就是前四种相反。那前冲后仰的意思就是指他已经做到睡，前冲就是往前趴了，快下去这样子。你有看到那个小沙咪早上被叫起来吃早餐，连早上吃早餐都我都拿掉才不会掉下去，这样子，然后一会儿就往后，然后这叫前冲后仰。那东倒西歪呢，就是左边右边啊，这个很可爱。然后弹指翻眼呢，就是他已经睡到那个眼睛都翻白或闭起来，你看他眼睛睁开可是要翻白眼了，因为他就睡得很严重，还要打呼了。 打呼死困了，打呼了，这就是属于呢寻香要打的，他就打这四种比较严重的。那像日本有一种生死观啊，就是说不论你有没有昏沉，然后或者是说你有时候会比像他，我当时有放那个 HK 给你们看，有同学有看过啊，那就是他会走到你面前，然后如果你合掌，然后跟他问讯下去，你坐着嘛，就是合掌往下弯腰下去的时候，就是叫他给你相伴，这都是自己讨的。如果他告诉你的冤家，他脾气不好，他可以拼命打，打到吐血都没关系的。还那是叫做大打，使劲的打相伴。那汉地呢，像那个中饭里面就有讲到了，所以下面这个文章念说，如果相伴过紧啊，下得过紧，那你的心念有时候就会悬在那个地方，就没办法用在方法上，因为用在方法上有时候放松难免会有点就不知道状况，就会难免说心板相板如果过紧啊，有时候会打湿话头，而且那个心会悬在那个地方。在他的设立有强度，就是身体啊，有的人身体体力好啊，有的体力差，脚步就会有大小啊，如果说你硬是要逼他往前冲，难免啊，有时候他就会走错路啦。他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就是擦撞肩踏肿啊，颠沛，意思就是说他明明他真的体力不太好，有时候稍微打个捆的干嘛，你提醒他就好了，不要真的相反就啪啪啪啪一直打下去啊，这样有时候有的人真的身体骨子架子受不了，会打坏了，会打到吐红泛红症。那后面就会讲啦，其坐香呢也有时候有些昏沉啊，你就让他去立餐，就是站着，就他就把他派出去，叫出去外面，就是中间的地方去站着，有的时候有另外专门的位置，那有时候叫跪餐，就是有立餐有跪餐呐、啊。他说千万呢，最后一行句，千万不要很冲，就是很没有警告的、啊，就是熊熊就给他相反重扑下去啊，因为这样会吓到他。他如果心惊的话呢，血涌。叫做吐红症，就是吐血，就是会吐血。当中有时候你只要呢，表中堂便中啊，你就在当方便当中啊，你就表堂告诉大家一下，或者挂个牌子一下，激起他的惭愧心就好了啦。千万不要就给他熊熊的很大力的就打中板子下去啊。一般的话是，如果你要打这个人，你要打他的右肩，你会先在他的左边轻轻的靠这个地方啊，轻轻的。放一下，啄一下，不是很用力的牙，是啄一下。然后呢，如果啄一下以后，他忽然就把他姿势调过来，你就代表说他可能不太想你打，或他更不知道你要打相反，就代表是他不懂规矩的人呐、啊，他就会改变。如果你啄他这一下之后，就代表他头要弯过来，这是他意思是让你打这边，就是啄他哪一边，就是。然后如果他你啄他这边，就代表他头要弯这边，你要打这边。所以打压哪一边的意思是。请他头往哪边弯，然后要让出一边让你打。那如果他都没有这样，他是整个身体以为叫你，有的人以为你按他相反是他姿势不对，他要调肩膀。那这种人你就不要打，因为他可能真的会会错，一不小心打下来会怕流掏他，会打到头，很危险。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不懂禅堂规矩的、啊，就还真的不太敢随便就打下去，因为你要让他闪一下再打，我们是要打这一块嘛，打这边有一块肉，那如果他头没有闪的话，你打下去要打这一块肉，很容易打到他，声音会大到伤到耳朵，会吓到。然后如果打太外面是打到骨头，是要打这一块。所以他后面讲了一句话，如果学人不发勇猛大心啊，虽板如雨点，你看打这么勤快像雨点一样，有没有帮助？无济啊。所以呢汉地啊，除了立餐还有叫做重餐啊，对啊，跪餐，重昏之人还有跪餐。那跪餐呢很可爱，跪餐呢有两种，一种是被人家要求下去跪的，就是属于被叫下去的。那被叫下去的人呢，他必须要等到开禁才可以归位。那如果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点快要睡着了，自己的体力不支了，就自己离开位置去跪餐，那这种人呢，他可以随时随地觉得他不想睡，他就可以回来了。所以有时候我就遇到过，有一次我就是罚人家跪餐嘛，就下来的话他就跟别人讲说，正法法师偏心，那个人都可以回去位置，我要回去就把我叫到一起继续跪，人家是自愿的啊，当然人家可以随时跪一跪就走啊，那这怎么办？ 没办法，遇到你不懂的人，你也只能把他当作他不懂嘛。那有一天他如果上课上上上，他偶有一天他忽然就了解了，他就不会对我有这样的心念了嘛。哎呀，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呢、啊、可以自己回去，有些人不可以。这是他是自愿出来跪的人，那刚好你跪在他旁边是被罚跪的，被罚跪的不可以离开，要一直跪到开禁。自己自愿来跪的，随时可以回去。记得哦，以后其实我把你跪餐，你不要分别啊。好，那这样子他罚跪餐呢，他是有一个签，一个签，上面会写跪餐两字，哦，会写跪餐两字，那小小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睡的啊，你就放在他的怀肚子这个地方有个凹，因为你穿着海青或穿着衣服，对不对？会有个凹的地方，就放在那个地方，就是放在那以后，相反轻轻的碰一下那个签。那有的人说法是要碰他肩膀，一般我们是碰那个签一下，不会吓醒他。然后呢，但是呢，他应该就会醒，就是啄他一下。他如果还不醒的话呢，第一个签不会把他硬是强迫下来，就是过了一会绕了一趟回来，他还不醒。应该他自己醒了，看到肚子多一张签，他就要下去跪。那这个他这种时候不叫自愿跪餐了，被放签的就叫做被罚跪餐。然后呢，绕了一圈回来，他现在还在睡，就给他放第二张签。第二张签放的是寻香放的，那煎香他就会在那里绕啊绕，煎香忽然绕到绕之后，忽然发现，哎，这个人肚子只有两张纸，哎，有两张签在写跪餐跪餐啊。这时候煎香就是认为这个叫做重昏，就会请他什么下来。煎香是打轻昏沉的，但是他是叫重昏沉的下座的人，哎，他是叫重昏沉下座的人，他就请他下来，请这个人下来去跪餐。那跪餐的位置是在监职的前面，监职是管那个香盘的人嘛，就他们来跪餐，他就会同时看着他们，不能边跪还边睡，他就是在一个定位的人，哎，这样子。那起禅期，起禅期呢，以前这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是我们有讲过，刚开始呢并没有所谓的禅期这件事情啊，然后是后来啊，就是僧团的人就说希望呢能够有一个时间固定的来修，就是有一个时段啊是固定的来修。那固定的来修的时候呢，他说这样对大家都好，所以后来慢慢慢慢的演变啊，就有所，因为后来为什么教会总共挑七天，就是佛第一座是不是坐六年，然后没有开悟嘛，那他起来到泥莲河旁边啊，之后他就下了一个重誓，如果再不开悟他就不起坐，那是他坐几天，就是七天。所以后来啊为什么会变成是禅期，就是他第二座是坐七天。那之前在早期的僧团的时候，他并不是坐七天，只要大家僧团讲好这个时间，我们有多少时，哪一个时候到哪时候来打坐，我们就那个时候来做。那最更早期连这个打坐固定时间都没有，也没有要求整个僧团那时候都全部要打坐，也没有，就是个人有的叫地方叫禅堂，那禅堂也不是刚开始就有，是慢慢慢慢大家希望有个处所，然后有个处所以后，大家就开始希望有固定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有固定的时期，然后再有固定的仪轨，是慢慢演变而来的。好，那这个禅期呢，他说啊，后面先看这旁边的小字哈，小字是指男女，它是规范男女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凡本山法眷及远近安院来祭妻者啊，及近堂附后，若居士祭妻能安担在外，凡祭妻者，祭妻者就是恶力随众，就是你不是原来本山的法眷，是不是你不是原来本山里面的住众，那只是他们的一些法眷，或者是法眷是说亲戚朋友，或者是那些道亲啊来的啊，或者护持大众来的、啊、那他是算是不是原来挂单在里面，他只是来祭，就是叫做不是原来安单在里面的，那他这时候住的时候安单在外面，他不是原来里面的住众。那居士祭妻的话呢，他的单一定要在外单，不能在内单，这叫做身属有别，身属有别。但是呢他其他的规矩啊，什么时候上堂什么时候下堂都要随大众，都要随众。那期满方须出堂，那这是男众。那再来女啊不许入堂啊，不许进堂啊，或尊客或什么的。那如果那些施主或随喜坐香的呢不在此例， 他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些是属于护持的大护法或尊客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让他进来，让他随喜坐香。但是呢，他不能够啊，不能够说进来以后就放逸，你也不能够因为他是大护法就随便的说不管他，必须还是要有规范，还是要有规范。好，那女女不许入堂。那如果这个大护法是女众，她可不可以进堂呢？她说可以，她们算是随喜坐香啊，她就有特例。所以很多坛主啊，她虽然是女众，但是她的坛位啊，只要她是总坛主，你看她付50万，你有看过拜水路？她付50万的总坛主，她的位置是在，如果有居士付或者法师，有的是付2万，虽然也是内坛，她也是坛主，那她的位置是在后面。那那时候他们事实上就是以像我们的水路的，像台湾的水路啦，就是以那个谁付的钱高嘛，看是总坛主、副坛主啊，然后一路下来到所谓的坛主嘛，然后这样子这样排位次。所以他那居大居士护法，他们就会有一个位置在比较前面。然后前面的时候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一般都会请他们出来，就会请他们离开。像那个善公老和尚，他在水里叫什么？莲漪寺。好像到3点就要女众就要下就要离开，3点啊，12点了，是12点哇，中午前要离开，就是要离开，就是一定要离开，那是比较严男众寺院，但是怕下午就会有一些不好状况，早上就可以进去，下午就要离开。那有的地方是看到是在3点，那禅堂呢，这是女女不许入堂，你说那男众是不是就可以进女众的？如果是女众到场办禅期，男众是不是可以进来？一样，就是说只要是禅期之日啊，只要是行到夜香的时候，尼寺当中禅期男众也不许进堂入室，除了说他今天是被引请开示，他才可以进去开示，要不然不许。这样了解？就是这是男女之分，所以说女女不许入堂，不也不代表男众可以就可以去女众的地方，它是一个规范，是男女的规范。那我们后面的部分呢，就下一次再上，下一次再继续上。